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这个月啊，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事情，那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接连而三的在四天之内开了会，讲了话，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
是，
这里边发现里边一定有问题。
是，这是在今年的7月24号到这个27号这四天当中哈、
啊，
中共中央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啊，他开个四次紧急会议，而这四次紧急会议呢，是历史上啊。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进行的一个四次连续的会议。
哎，这个会议很奇特的一个，温家宝主持这个电话电视会议啊，从中央一直开到乡一级。
是，
这个中间中央、省、地、县、乡五级啊，
是
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是，这个一方面是说明一个科技进步的，另一方面表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哈。第一是感觉到了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了，他不得不采取这种一连四天下四道金牌的方式。我个人讲呢，就是中共胡锦涛啊跟温家宝在宣布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崩溃的，
你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哎、对，到边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知道这次讲话啊，因为地方跟中央有矛盾，所以地方可能会不执行，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东西呢，中央的声音呢传到乡县一级，
中间不让人家扣掉。
哎，对，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显示几个很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一个中央的地方，还有一个中国经济这个危险性。
那还有一个胡锦涛啊，以前从来对经济问题不讲话的，
是。
可是他这次带头讲，他先讲，你看他讲了六条指示，
是。
那个六条指示，我把它简单的几个题目念给你听。第一个，要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是。
这个投资规模太大了，控制不了，所以他要切实控制。第二呢，要积极扩大国内需要内需。第三是要扎实的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都是空话啊。第四呢，要加快进行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哎，什么叫重点领域？它里面没有讲明的，也没包括政治，它没有讲。
是
重点领域很奇特啊。第五就要提高对外的开放水平。认为中国开放还不够吗？还是要提高水准呢？这是第五。那么第六呢？要解决好人民的群众的切实生活利益问题。这六条啊，讲起来都是冠冕堂皇，啊，内容这个总书记不讲的，
是
那个总内容细节让那个总理去讲。
对，温家宝呢，第二天是国家的发改委啊，这个在召开会议时跟大家讲说，中国经济增长过快，我们要出台更多的条例啊。要抑制中国经济，不能让它发展太快了。当然这个话题叫中国百姓来讲啊，一直会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呢，中共一直跟中国百姓讲，我们经济发展越快越好，我们经济如何超过这个美国，超过赶过俄国，赶过那个西方国家的。
对，
说这次呢他就讲我们太快了，我们不能搞了，不能发展太快。其实
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啊。
但紧接着后面温家宝又召开会议，就温家宝的把这个刚您讲那个胡锦涛讲的这个胡六条啊，他给细分了，就要改成那个温九点，所以温九条吧。
温九条，
温九条。然后紧接着呢，又召开一个会议，就温家宝又专门强调个三点，要强调什么是房地产，这个中国房地产如何的控制啊，如何土地这个，土地出让时的怎么如何的收益如何划分的监督啊等等这些问题。他讲了这份，讲完之后啊，其实还有三点是最重要的。这三点呢，就是那个胡锦涛跟温家宝都再三强调的，就是说讲的是一，这次要统一思想，要有保持权威性，中央啊跟地方要保持权威，地方要服从中央权威，要支持这个宏观调控，不能那个政令啊要通行啊，这个等等这些原因，就这样就是强迫地方，就是啊你不听我不行，你不听我听我的，你要受到制裁了。
你这三条啊，就是说明啊，他的政令不通，
是，
所以他才开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从中央一直到乡，让这个政令通到乡一级，
是，
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能意味着政令就通了呢？我看不见的，只不过说我把话告诉你了，我有这个要求，我有这个命令，你执不执行，就是个问题了，
是，
就是命令我收到了，我可以围拒抗命啊，或者踢皮球啊等等，这是一点。第二点。你这个命令下来啊，符不符合我当地的情况，符不符合我的需要，符不符合我的利益，如果你侵害了我的利益，我可以根本当着你不管嘛，
是
对吧。那么这一点，第三点，你的要求 一定要我办，如果我不办你怎么办？
对，其实啊，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对抗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当初前任就是去年中央啊就说教育问题啊影响全国稳定了，因为教育市场化，很多大学生自杀，家长呢为了送孩子上学也是没办法自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是教育部说几个大学啊有问题，说你这个要调查他们，其中有三所大学被名列上去了，有一所是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哎，但是这个教育部跟中央那个教委点名批评他们，结果呢，这个南京大学的一位负责的一个副校长啊，这个也是兼着教务长，他就说过，中央那是无稽之谈。
啊，无稽之谈。
哎，所以这句话啊，后来就成为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对抗的一个常用语了。地方政府啊，这官员啊，省长们一遇到中央政策不符合他们胃口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无稽之谈。
所谓无稽之谈，就是你讲的话没有根据，没有道理，我不听你的。
是。事实上，这个最后几个大学那个也没人追究，他讲完之后也不执行啊，中央也没办法。
那就说明一点了，你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是，
就是这个结果。那么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胡锦涛的，他第一条就讲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太多。那你今年今年的上半年的投资的增长率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是，
这个30%增上去，你要。这个完全是把钱投进去，你把那么多资金投进去，这样投资的这些行业合不合理？你投资的房地产，投资的钢业，投资的建设飞机场、公路，甚至于现在要去开发成百个这种所谓创造性的城市、国际城市，都想在一个本省啊、本地去搞第一。
是，
你把这个钱投进去，回报率是什么？能不能回报30%到50%啊？没有，那你就投钱进去。你收不回来，那这个钱谁负责？
这个当然是没人负责了。
没人负责了。
对，
所以这个经济呢，你现在投资这么多钱进去，把这经济今年这个上半年提高了，后半年还有没有钱投啊？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所以这次啊，就是您刚讲那个胡锦涛的一条啊，温家宝给细分了，他细分了几点，就是说第一，说银行的信贷系统啊有问题了，要保证银行的这个流动性。这个资金流动性，大家想想，资金这个银行资金就是靠钱去流动嘛，
对，流转。
它不流动的话，钱不流，那银行要倒闭了，
就死掉了。
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另外呢，一个信贷比例，它还有一个银行的一个未来的稳定，
对，
这都是问题。大家想想，这个中国这个问题，为什么温家宝在反复强调这些问题？这都是反映了问题的非常严重。所以这点上，我给你简单念一下，就是温家宝又说什么，抑制这个房地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啊。而关键还要把好土地闸门、这个信贷闸门、市场准入闸门，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想一想，这个中国的土地已经成为这个维持地方财政、维持地方收入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了。温家宝呢，想把土地控制起来，控制起来等于是让地方政府没有收入啊，它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怎么可能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而这个中国这个银行问题啊、信贷问题都是跟土地有关系的。这个土地是要靠贷款去发展房地产的，中央政府呢，地方政府要卖地，它有收益，中央政府拿很少一点，但是呢，银行那些就是国有的，中央政府控制的，但地方银行那个分行，政府官员呢又是地方政府委派的，说就是地方政府就会跟银行勾结起来，他把地一卖，然后贷款盖房子，但最后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地方政府不管了，银行是中央的嘛。银行要承担最后的，中央政府承担最后责任，说在这点上，中央跟地方矛盾非常大。
所以这个金融和土地啊，既连接又有矛盾。
是。
中央跟地方矛盾在哪里？一个钱的问题，一个土地问题。这个土地现在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金融啊投进去以后，如果收不回来，中央银行也负担了、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更另外一个层面啊，就是跟农民的问题。你把土地拿走了，
是
农民现在没土地了，农民没土地，农民没有生存的生活的依据的时候，那就上访啊，上告啊，
是
成千上万、上千万的上北京去上告，这就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
是
紧接着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实际啊，就是从这个不管是百姓来说，各方面感受这个中国的上半年经济哈、这个经济快速增长背后隐藏什么？这个通货膨胀，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央政府自己承认的说。我们这个信贷规模哈、 已经增长过快了，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6%。实际上他又没有讲明一个数字，就是说呢，今年整个全年的信贷总额计划指标，今年上半年他用掉了80%。你说下半年怎么办呢？下半年信贷没有信贷这个钱了，企业不能运转了，他就要发钞票了。所以
他就通货膨胀了，
就通膨胀啊！经济发展那个结果，快速发展之后，结果呢，就是说银行没有钱，怎么就政府靠发钞票？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啊，这个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已经超过18%了。那今年下半年再要再增加的话，那今年中国大陆这个快速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快速发展。
可是，在同时，你这样高速的投资啊，高速的去搞房地产。去从农民手上掠夺土地过来，在同时呢，他又拼命增加税收啊。
是，
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啊，比已经超过去年50%以上了。
是，
你这样的税收等于是杀鸡取卵呢。
对，
那你老百姓手上没有钱，你去盖个房地产，老百姓哪有钱去买房子？所以这个变成这种恶性循环。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胡锦涛就提出来不要投资那么多？实际上他投资的太多是投资在房地产上的，
是
投资房地产这么多根本收不回来，你钱是到当时你们这些地方官员和银行可以有收入去分账了，老百姓没有钱买房子，你变成是泡沫经济，那些房子搁在那里都变成一栋栋都好像是个水泥墙水泥楼，那你有什么好处呢？
是，这实际上也是这个关系到中共的一个经济安危的一个问题，这个房地产泡沫化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
所以他为什么要接连30天要紧急开这个会议这个道理？
对，
让乡一级的官员都知道不能再走这条路了。
是，
但是他没指出来该走哪条路啊？
是，没有走出来。
他没指出来。
对，
他只想到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你没指出另外一个可走的道路。
要说这个胡锦涛没提出政策啊，也冤枉他了。他在这次第二点上讲话中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扩大内需。提高这个百姓的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过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下次节目呢，我们再谈这个问题。谢谢各位收看《独立评论》，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再见。
再见。